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6号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
美国立法者谴责港版国安法侵犯香港民主，表示将会采取措施惩罚北京呢一个举动。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一在声明中谴责中国计划通过国家安全法对香港实施新的管控，称呢个系对香港自由的最新攻击。史密斯议员话，如果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遵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不能够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他将会为一国两制的消亡负责。美国将会依据强制重新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史密斯表示，总统在11月27号签署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规定国务院必须在180日之内向国会提交报告，指出对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负有责任的人。史密斯议员说，那就意味提交报告的限期到了，从今日开始。美国商务部亦都有类似的截止期限，要求查明中国是否利用香港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来获取敏感技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萨利星期一表示，北京计划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是在采取另一项危险的行动。他对福克斯电视台表示，这样违反了1984年达成一项协议，亦即香港人民将会拥有更高度的自治，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上个礼拜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推出的国安法将会允许中国凌驾香港地方政府之上，使到它能够平息示威活动并压制言论自由。该法案定于5月28号之前进行投票表决。中国同印度就边境纠纷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在多个有争议的地区展开对峙，可能引发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印度传媒报道称，印度同中国就结束边境紧张局势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个月初，两国军队在多个边境争议地区发生冲突。印度新闻杂志独立周一援引不具名的官员称，中国同印度的军方官员在周末举行过会谈，但未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印边界争端涵盖了3488公里的边境线，加勒曼河一直起到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作用。在谈判未果之后，双方增派部队前往边境。据印度时报星期一报道称，印度加强了班公错湖和加勒曼谷地的军力，中国军队则在这两个地区部署了约2000名的士兵，并加强临时基础设施。随着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的到来，很多美国人选择到海滩等地度假。同时，美国累计死亡新冠病例人数已经逼近10万人。纽约州州长库莫已经开放了部分的防疫限制措施，允许长周末大众在保持社交疏离的前提之下进行10个人以下的规模的聚会。纽约市的海滩亦都在长周末期间对公众有限度开放，但市长白思豪强调不允许大众落水游水，而且最好佩戴口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5月25号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日，在华盛顿城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向在战场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致敬。特朗普触摸了红白蓝三色花圈，并向黑友这一道光荣安息着一位美国军人只有神知他的名字的无名战士墓敬礼，一名小号手吹响安息号。美国政界、军方官员和普通的民众通常都会在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活动，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感觉比往年更加沉重和哀痛。其中不少人说，这个额外的一份沉重和哀痛是中国所造成的。星期一5月25号早上10点半，在首都华盛顿市波德克河对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墓前，军号手吹响了庄严的熄灯号，为美国历年来的阵亡将士献上那首令人心碎的安魂曲。紧接着，跟历届领导人一样，总统特朗普为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英魂献上花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埃斯帕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韦利上将都出席了献花的仪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人群起抗议港版国安法，而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就声言话恐怖主义滋生。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京的对外政策以及香港的国安法是否挑战美国底线和现有的国际秩序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商界就担心香港被地缘冲突卷入轮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的外国投资者眼中，北京目前提议针对香港修订国家安全新法，不单只是蚕食香港可以说是所剩无几的自由，更加代表着香港长期繁荣的法治基础可以说是出现终结。美国对北京谴责的同时亦警告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在香港经营的美国投资者就担心香港有可能会加快了美中可以说日趋紧张的关系当中进行的脱欧程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说，香港目前的境况就好像是被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拖入轮下。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说，香港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本是双赢，北京需要通过香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相当于他的金融服务中心，而美国和美资商业机构亦都从香港获益。但是祖泰拿警告，香港现在的境况对两边都无益。他说，他们现在处于美中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濒于脱欧的境地，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北京当局在今年人大会议开幕当日宣布修订国安新法，在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林浩波看来，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大家都忙于应对疫情时，北京推出修订新国安法，将香港人全都关起来，显得有些急不可待。不过林浩波说，从中共掌控一切的本质看，北京的做法亦都没有令他惊讶，但是在时机上有些令他意外。香港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黄之锋去年参加立法会议员选举，却被取消参选资格。接替参选的前汇丰银行经济师林浩波在黄之锋支持下胜选。林浩波说，他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他们这样做亦都是在牺牲党和自身在香港的财政利益。北京因众多国家质疑其疫情控制不力，导致全球大流行而处于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中，他在忙于辩解的时候又对香港进行压制，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只会使自己信誉更差。银官资产管理经济顾问帕特里克·霍瓦内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很多人对习近平在去年香港人抗议后撤回法案条例感到有些惊讶，但现在看来他准备了另一套方案。谈到他对北京这一次举动会带来的影响，霍瓦内茨说，这个关乎香港公民自由、法治和一国两制。他说，香港和中国在制度上的不同的确在经济和金融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这个就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立足在这里，将资金投入香港，将香港作为其在整个区域的基地。他说，他们依照香港的法律签订合同，是因为他们信任的是这里的法制，而不是中国内地法律体制，而你将它毁掉，香港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内地。香港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爱德华将担心，北京以对内地同样的手段对待香港，投资者会放弃香港。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就说投资银行，如果是金融相关的，他们会将地区总部放在新加坡。如果是技术方面的，为什么不去台湾呢？对不对？在对香港自由进行蚕食甚至剥夺的同时，北京拎着同样的一国两制向台湾兜售，确实是很具讽刺意味。至于北京为什么选择在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又自添烦恼，观察和分析人士提出多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专家史剑道在 CNBC 谈到他对中共对香港的动作时说，香港人抗议而在内地没有镜头好像抗议，这样对共产党并非威胁，但是对习近平却是难堪。他说这样引发的党内异议是不能容忍的，哪怕以牺牲美中贸易关系亦都在所不惜。北京对香港下手，即使招致美国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美国将对中国当局镇压香港的任何企图做出强烈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中国对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的威胁肯定能够会促使美国重新对香港在美国法律下享受的特殊优惠。一旦美国取消香港享受的特殊优惠待遇，将会给香港造成重击。但是这个做法却是把双刃剑，因为它同样也会对香港人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亦不利美国在香港的商业利益。路透社援引的数据显示，在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大约有1300家，包括几乎所有主要的美国金融机构。另据美国国务院的数字，2018年时有8.5万美国公民住在香港。路透社的一篇分析列举出香港失去优惠待遇后的影响，包括前往香港的免签变为类似进入中国大陆的严格签证要求。香港和美国每年价值67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将陷入危机。美国去年享有的最大的双边贸易顺差，就是和香港2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优惠待遇，将会被北京视为对其主权的干涉。北京曾经对此做出采取强硬反制措施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了涉及美中关系、香港局势、新冠疫情等等一系列的中国对外政策方面问题。有分析认为，王毅今次的记者会上的言论虽然并没有好像其他一些中国外交官那样回应国际社会追问质疑武汉肺情的时候表现出的战狼姿态，但是他的发言基调仍然非常强硬的。分析人士就说，北京在陷于国际孤立、面临很多国家追索赔偿的情况之下，亦丝毫并没有表达协议或者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修好的诚意，而是要挑战美国底线，挑战美国作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卫生大会100多个与会国家提出调查病毒起源和疫情应对责任的问题。北京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扩大为世界大流行过程之中的表现面临多方质疑之际，一项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了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日在北京两会间隙召开了记者会，他再次表示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不对抗。他还表示香港国安法有利于港区的繁荣。王毅在记者会以谈论疫情的启示开场，他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操弄只能够给了病毒以可乘之机，提出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主要的目标。一位国务委员回答了央视关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好感度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中美会加速脱欧甚至爆发冲突的问题。 他在對美國受疫情重創表示同情之後，話風一轉，他說令人遺憾的就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還有一種政治病毒亦都正是在美國擴散，這種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機會對中國進行攻擊抹黑，一些政客無視最基本的事實，針對中國編造了太多的謊言，策劃了太多的陰謀。在北京的歷史學者張立凡用口蜜腹劍兵不厭詐來到描述中國外長王毅有關美中關係的評論。張立凡對美國之音表示，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戰後報告，承認幾十年來與中共接觸的政策失敗，回顧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亦都在度檢討在中國的失敗。他說71年以來美國在中國總是失敗，敗就敗在不懂得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和中共的黨文化。張立凡指出，西方基督教國家受舊約新約教化，崇尚契約的精神，是三權分立的法治國家，中國傳統上是外儒內法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表裏不一，政治文化之中慣於洗詐，中國上歷史上背盟背約的先例比比皆是。這位歷史學者認為，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見證，崇尚鬥爭哲學，慣於以兵不厭詐的軍事思維處理內政外交，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往往看不透中共獨特的黨文化，被鄧小平式的韜光養晦的謀略所蒙蔽，作出錯誤的戰略的判斷。在澳大利亞的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尚義認為，北京在陷於國際孤立、面臨很多國家追責索賠的情況之下，脫歐勢力越來越明顯。王毅的記者會的談話主要是針對國際上出現的一些責難和疑問，為中國所有政策和舉措辯護，看不出北京在外交方面的策略有重大的調整。因此這位學者不認為這樣一次記者會上面的說辭會改變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對於引起香港和國際社會強烈反應的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文件，王毅說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來的干涉。他又指出，維護國家安全力量是中央的事權，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王毅指責港獨組織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暴力恐怖活動以及外部勢力深度非法干預香港事務，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亦都對香港繁榮穩定、一國兩制構成了巨大的威脅。王毅說，全國人大這個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並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的權益，大家對香港的未來應該更加充滿信心，而不必過於擔心。馮尚義教授認為，這次因為疫情推遲兩個多月召開的兩會，最大的看點就是北京熱嘴代炮推出香港的國安立法。他表示，北京這樣做就是直接挑戰美國的底線，同時釋出自己的底線，肆無忌憚。馮尚義表示，因為美國已經推出香港人權法案，授權華盛頓制裁違反香港人權的官員，假如不作出強烈反應，將會自我打面，有失國際的信義，因此美中關係會越來越差。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星期日說，華盛頓可能會就新的香港國安法對中國實施制裁。中國在星期五宣布將繞過香港立法的機關，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懲罰威脅國家安全的分裂、顛覆或者恐怖主義的活動。這項立法亦都將會允許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在香港設立機構，在這個世界範圍之內受到廣泛的批評。大批香港市民星期日走上街頭抗議，反對中國人大強推香港的國安法，上百名抗議者被捕。對於香港鳳凰衛視提出的病毒溯源的問題，王毅說，中方對國際科學界開展病毒溯源科研合作持開放的態度。他同時又表示，這個進程應該堅持專業性、公正性和建設性，就是由專業性是指溯源應該以科學為依據，由世衛組織主導，令到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在全球範圍之內進行考察研究，目的是增進對這類病毒的科學的認知，以便今後更好地應對重大傳染性的疾病。 同一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對媒體表示，在隱瞞疫情的問題上面要向中國問責。他說中國令到世界失望，世界衛生組織是他們對美國和全世界隱瞞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主要的夥伴，這些國家的重要的信息本來就能夠令到大家更早地退出國家的響應，不要就此犯任何錯誤，中國將會因為缺乏透明度而為世界的經濟承擔責任。他們將會繼續要求世界衛生組織落實改革，確保世界將來需要了解任何潛在的健康的威脅都能夠在未來得到了解。世界衛生大會上個星期已通過了一項由歐盟和澳大利亞牽頭的決議，將會對新型的冠狀病毒流行的應對進行獨立的審查。世界衛生組織的194名成員在日內瓦舉行的年會上面無異議地通過了這項的決議，要求對國際應對疫情的反應進行公正、獨立和全面的評估。針對世衛組織未能夠及時宣布衛生緊急狀態的質疑，決議提出將會審查世衛組織制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時間表。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指出，國際社會要求追查的對象不單單是中國有關方面對於疫情早期應對和處理，亦都包括世衛組織被質疑有失職道職的行為。他認為中國政府方面對疫情一開始的處置失誤和隱瞞疫情的事情並沒有表示協議和誠意，對應該承擔哪些責任並沒有表示讓步，因此與美國以及西方民主國家的僵局會持續而且不斷地升級。在這個之前，北京對於澳大利亞關於對疫情起源和早期應對進行獨立調查的提議一直持反對的態度。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承建業近一個月之前表示，中國消費者可能會從多方面對澳大利亞進行抵制，譬如不飲澳大利亞的葡萄酒，不吃澳大利亞的牛肉，不去澳大利亞旅遊，不去澳大利亞讀書等等。澳方將這位中國大使的上述的言論視為經濟的威脅，並且要求中方解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當局被批評力圖摧毀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實行的一國兩制承諾，經中國的全國人大直接向香港立法，將完全由中共操控的國家安全法變相推廣到香港。在香港人群起示威抗議之際，香港的保安局負責人就聲言恐怖主義正在香港滋生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路透社星期一引用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話表示，過去一年香港出現的暴力不斷升級，更涉及多宗爆炸品和真槍案件，恐怖主義正在香港滋生，港獨等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更越猖獗。李家超這一番話是重複北京和香港官員過去一年在面對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議者時反覆講的話。目前被广泛称作中共的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正在审议中共当局提出的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被称为港版国安法。按照港版国安法，中国国安情报部门可以在香港设立基地，以应对中共当局眼中的分裂、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中共的这个举措在香港引起强烈的抗议。香港当局称星期日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中逮捕了180多名抗议者。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去年力推香港当局修改逃犯条例失败之后，再次通过以全国人大直接立法的形式干预香港事务，踐踏和摧毀中共的當局先前做出的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承諾。從5月24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香港保安局主管的警務處、懲教處、海關、入境處、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隊先後發表聲明，支持中共全國人大正在審議的將中式國家安全法引入香港的草案。在中共掌控的中国大陆，国家安全法被当局越来越经常的用来镇压异议人士。观察人士说， 中共當局之所以喜歡用國家安全法嚟進行鎮壓，是因為當局可以用涉及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異議人士進行秘密逮捕、拘禁、審訊、審判，並阻止在審判前有律師介入。港京當局顯然明白香港人同國際社會在這一方面的擔心，知道這一種擔心會影響香港作為一個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並試圖對這一種擔心予以安撫。路透社報導說，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日發表文章稱，可能影響到投資信心的並不是國家安全的立法，而是大眾對相關立法工作的不了解。他說，中央政府已明確指出，這一次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廣大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不受干預，日常生活不受影響，財產安全繼續得到切實保障。不過在觀察人士看來，陳茂波的這一種安撫性言論不能夠使那一些大體了解中共政權性質的人感到放心。以習近平為首的當今中共政權公開聲言司法必須是中共的刀把子，必須無條件地為中共政權服務，這一種制度導致觀察人士和批評者所說的中共式的法制，即中共當局說誰是危害國家安全，誰就是危害，中共想懲罰誰就可以懲罰誰的局面。以習近平為首的當今中共當局甚至公開將批評意見亦列為犯罪和危害國家安全，妄以中央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的罪名。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日說，如果香港的情勢一旦生變的話，台灣可以停止部分或全部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之後台灣政界引起了高度關注和質疑，台灣的朝野各黨對中國的人大會議即將審議港版安全法同聲加以譴責。台灣陸委會就表示，蔡英文的談話並不是說要放棄香港，而是要向北京發出警告，政府會更加積極協助香港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遠成在華盛頓的報導。
蔡英文星期日5月24日在臉書上表示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他說香港版國安法嚴重威脅香港的前途，這個法律如果實施，所謂50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亦頻臨破產。他說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60条，香港情勢一旦發生變化，可停止適用該條例一部或全部，希望香港情勢不致走到這一步，亦將密切關注後續發展，適時進行必要的應變措施。蔡英文對於港澳關係條例的講法立即在台灣引發朝野高度關注。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入星期一在立法會回答立法委員有關質詢時說，蔡英文是要提醒北京政府，如果強用港版國安法，可能有必要重新檢討港澳條例。但是國民黨黨團質疑，這個好像是在懲罰港人。國民黨主席江啟臣星期一則表示，沒有港澳條例，如何與港人站在一起？他呼籲民進黨政府對香港問題有所因應，不要讓人覺得去年選舉時大聲挺香港，選後讓人感覺要切割香港，停止港澳條例的使用等於是將香港切割掉。他說，針對港人需要協助的部分，應設法使港澳條例在人道協助、政治庇護等方面能制度化、法制化。對於上述質疑，台灣陸委會星期一回應說，這個並不是要放棄香港，而是要給北京知道通過港版國安法的後果極其嚴重，北京當局切勿一意孤行，讓情勢惡化到不可收拾。陸委會解釋說，港澳條例第60条是指，如果中國的作為使香港情勢惡化，導致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動搖，甚至可能是香港與大陸地區無異，政府將被迫停止該條例部分或者全部的適用。陸委會強調，這項規定不只是情勢變遷條款，亦都是保護香港核心價值與人民的保護條款。 台湾几个政党亦都为港版国安法可能俾香港带嚟空前嘅动荡不安与担心港人安危采取具体行动。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星期一提出港澳条例修正草案，对于港澳居民嘅政治犯经主管机关认定，排除对未经许可入境台湾嘅罚则，完善对港澳居民嘅紧急人道庇护。呢一项提案已经得到联署，最快在29号交给委员会讨论审查。时代力量党星期一话，政府应该依照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以及香港规定研议专案，对于因政治因素而有安全及自由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提供政治庇护及援助。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担任主席的民众党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更大力的支持港人。民众党表示，该党已经在本月15号提案修正港澳关系条例第18条，而且在立法院通过一读，当中明定港澳民众因战争、种族、宗教、性别、性倾向、特定社会团体或特定政治意见而离开香港或澳门，而且有充分政党理由恐惧受迫害，不能够受港澳保护或者不愿返回港澳者，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庇护。中国人大会议将审议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朝野各政党纷纷发表声明表示严厉谴责。专政的民进党22号发布的声明说，港版国安法一旦完成立法，将彻底改变香港的命运，使香港陷入更大的危机。相关做法不单止进一步践踏香港的法制和自由，更是再度向世界宣告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死。声明中说，该法一旦通过，势必严重威胁在港民众的人身安全和人权，所有人都可能沦为下一个李明哲。李明哲是民进党籍的人权工作者，3年前他入境中国后被消失，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5年，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赤山监狱。对于港版国安法，向来被认为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的国民党亦予以谴责。国民党5月25号星期一在声明中说，支持香港保持民主自主，早日落实双普选，对数百名香港民众抗议港版国安法被警察拘捕、香港大型抗争引发的社会不安表达由衷关切。国民党呼吁中共当局不要误判港版国安法事件可能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冲突，中共党内必须正视香港的民主和中国大陆的民主显有不同，必须充分沟通才能够有效磨合。国民党强调台湾与香港不能够相提并论，坚决反对一国两制。民进党主席柯文哲星期日表示，香港国安法此举无疑会加深台湾人民讨厌中国的程度，反送中事件仲历历在目，北京当局不应重复失败经验再重蹈覆辙。他说，香港回归中国不到23年，中国人大却已经多次主动对基本法进行释法，做出与香港终审法院截然不同的解释，直接干预香港自治权，现在传出中国要自行订定香港国安法，使人担心会有直接压迫香港的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他说，所谓马照跑、舞照跳、50年不变的承诺显然已经幻灭，更进一步使人对中国做出的承诺感到怀疑。时代力量党团星期一呼吁立法院长游锡坤尽快召集党团协商，现以国会共同声明谴责中共蛮横暴行。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轻轨，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台湾加强行政措施，对具有中国的党政军背景的人士到台湾从事统战活动进行防堵和查处。去年有这类背景的人申请去台湾，就被台湾拒绝的案件有3742人次，比前年大幅增加了 72.05%。 台灣移民署的資料說，去年中國的黨政軍人士申請到台灣的案件有 52,144 人次，其中有 3,742 人次被拒絕，這個比前年不准到台灣是多出了 1,567 人次，比例高達 72.05%， 亦是2016年以來的新高。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趙遠成在華盛頓的另一則報導。
台灣移民署的資料顯示，去年中國黨政軍人士申請來台的案件是 52,144 人次，其中有 3,742 人被拒絕，這些比前年不准許來台灣多出了 1,567 人次，比例高達 72.05%， 亦都就是2016年以來的新高。台灣中央社在5月24日報導，台灣內政部移民署說，中國人士入境台灣必須依法提出申請，目前採取的安全管控做法是從審查、訪視和處分三方面着手，目的是加強防堵和查處這類人士來台灣進行統戰活動。移民署說，對於可疑的行程、人員以及邀請單位的申請案，將由國安局、陸委會等相關機關聯合審查，為了便於管控，許可案件會加注限制的條件，包括行程範圍、來台人數以及在台灣的時間等等。此外，移民署還有專門單位進行訪視和核查，如果發生違法違規之事，或者曾經發表對台不當的言論，查證屬實之後，移民署會依規定在一定時間內拒絕對方來台的申請，並且會登記在案，作為後續申請案的審查參考。近年來，台灣對中國大陸人士來台從事滲透或者統戰行動不斷提高警戒，台灣立法院去年年底通過反滲透法，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路透社當時報導說，反滲透法是台灣民進黨政府多年以來應對中國滲透和干預努力的一部分。很多台灣人認為，中國通過非法資助政界人士、媒體和其他的方式干預台灣的政治和民主的程序。台灣立法院表決反滲透法之前，國民黨雖然極力反對這項立法，認為是戒嚴復辟以及大幅限縮人民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但是最後投票時候，國民黨選擇放棄，結果反滲透法以69票對0票獲得三讀通過。該法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者資助、捐贈政治獻金、違法從事競選活動，亦都不得就涉及國家安全、機密的國防外交兩岸事務進行遊說，違法者將被判處5年以下的徒刑以及1,000萬台幣以下的罰金。中國就強烈抨擊台灣的反滲透法，說民進黨當局為了謀取政治和選舉的私利，大搞綠色恐怖，破壞兩岸交流交往，製造兩岸敵意對抗。但是長時間以來，中國大陸一直對台灣進行統戰。2017年3月時任台灣國家安全局長彭勝祝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表示，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總統之後，中國對台滲透的情形更加嚴重。當時有台灣媒體報道說，台灣國安單位曾經估計中國間諜在台大約有5000人，至於過去15年的共諜案幾乎集中在軍事機構。對此，陸委會曾經表示，政府部門從來並沒有公布過任何共諜相關的數據，但大陸對台虎視眈眈，隨時要刺探台灣的機密，台灣有共諜存在是想當然的事，台灣內部要做好管控的機制。中國大陸對台滲透的手法繁多，最新一宗事件發生在今年3月，台灣法務部在今年3月在他的網站上面發布新聞，說該部在調查新冠病毒疫情假訊息的時候，發現大陸網軍收購了台灣的13個網域，並且通過這些網站在短期之內高頻率的製造虛假訊息，在臉書社群之中大量散佈，對台進行中共大外宣的統戰。此外，中國大陸還利用台灣的軍中同袍、親屬或親中人士以及來台的大陸人士，為大陸吸收間諜或者收集台灣的情報。很多這宗的這類被台灣判刑的案例顯示，中國大陸對台間諜行動頻繁多樣，其中一個例子是陸生共諜案。2年前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宣判陸生 周宏毓犯下了意图刺探机密或者发展共谍组织未遂罪，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一审一年两个月的徒刑的判决。周宏毓刑满获释之后，接受大陆官媒《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指控台湾侦办以及审理过程不公不义，目的是要靠打压统派来向蔡英文表示忠心，转移台湾民众对蔡政府的执法的不力的注意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媒体在一系列单独的视频当中显示，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的那些在新疆的家人据称谴责他们被拘留是宣传，但是这些美国维吾尔人社区的成员对此是表示质疑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说，他们的家人在消失多年之后，目前正是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他们接触，劝了他们公开反对新疆地区的镇压行动。居住在美国的一名维吾尔人萨米拉伊敏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日报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播放了他的父亲伊敏占西丁在中国拘留营失踪两年多之后的视频。西丁还通过微信联系了伊敏，否认了他曾经遭受到拘留，并且告诉他的女知他被反华势力欺骗了。在波士顿的27岁的医务人员伊敏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第一次在微信上面的在线对话当中，在将近三年之后，他父亲要求他删除过去的帖，不要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应用上面发表任何的东西。他又说他确信他的父亲受到了中国当局的胁迫，要求他停止支持维吾尔的活动。伊敏又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他父亲来控制他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不可接受的。伊敏又说，他希望他父亲不受任何形式的国家的监视，他想和他父亲正常交谈。在2017年年中被捕之前，西丁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学院之中的中国历史专职教授，同时他还拥有一家名为伊敏出版社的出版机构。该机构自从2012年起成立以来，已经出版了近50本有关语言教育技术和心理学等主题的书籍。伊敏说，他几个月都不知道他父亲的下落，直到2019年他在北京的熟人说，他父亲被关入了一个所谓的再教育营。他被告知西丁在秘密审判之中的因为煽动极端主义被判处15年的监禁。此后伊敏运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来到提高大众对维吾尔人困境的认识，并且要求释放他的父亲。他又说，他父亲因为出版了本阿拉伯语语法书而被捕。今年1月36岁的富扎特阿勒泰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段视频之中找到了父亲梅米特·卡迪尔，这位68岁的老人失踪了大约两年。他说，长达两年他只是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是生存着。突然间他看到了他父亲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面谴责他，说他应该停止他的激进主义，否则他会断绝和他的血缘关系。阿勒泰补充说，他的父亲看来好似半身不遂，明显在这里念稿。这位年轻的维族的活动家在2005年逃离新疆，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麦克林，在那里他领导着维裔美国人协会。他父亲在2018年2月的一条语音留言之中告诉他知，中国警方将他带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个拘留营之后，阿勒泰开始了自己的支持维吾尔的活动。阿勒泰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是一个健康的退休商人，他并不需要任何技能培训就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而中国声称再教育营的目的是培训技能，但他父亲有能力创造工作而不需要工作，但他们还是拘留了他。他相信他自己的父亲是被迫出现在中国媒体上面，他说他要求中国给他的父亲来美国作证，就好像他在《环球时报》视频之中所做的这样。人权组织说，中国自从2016年底开始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监视和任意的拘留， 今年較早時，聯合國要求不受限制地進入這個可能關押多達100萬人的地區，但是中國政府拒絕了有關他在新疆開展再教育中心活動的指責。中國官員說這些再教育營是職業培訓的設施，面向那些暴露於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思想的人。在其他的場合，這些官員又說這些再教育營教授人從事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美國大使國際亞太區活動經理弗朗西斯科本科姆對美國之音表示，越來越多的視頻來自新疆，這些是北京針對在海外為維吾爾人民遊說的維族發聲者的最新的騷擾的行動。他說他的組織已經記錄了很多這樣的案件，這些案件真是令人心寒，令人極為擔憂。本科姆又說他們只是一個更大的行為模式的一部分，中國使用逼供和對家庭成員的脅迫來到令到活動人士閉嘴。根據維吾爾人權項目全球倡導主任路易莎·格雷夫說，試圖破壞海外維吾爾人聲音的行為已經對維吾爾人士造成了損害。他說他們是這次徹底迫害的次要幸存者，其中很多人只是遭受到創傷。格雷夫說他們總是陷入恐懼和內疚的兩難的境地，擔心自己是否通過公開發聲給了在中國的家人帶來更多的痛苦，這是悲喜的。在2018年9月和他的母親失去聯繫之後，紫巴穆拉特有一段時間曾經保持沉默。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最初認為無所作為是他能夠為他母親做的最好的事。他在新疆的親戚告訴他，他的網絡活動可能會對他們的事業造成更大的危害。這位住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34歲的企業分析師，一個剛剛學會走路的小哥哥的媽媽說，保持沉默得難以忍受。他說他的家人還沒有聽到他的母親古爾山阿巴斯的消息。他是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退休皮膚科的醫生，在2018年底突然失蹤。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內心仍然有一種恐懼，擔心他可能會將家人置於危險當中，但是如果他不說出來，那麼誰會替他的媽媽說話呢？他會越來越多地說出來，直到這些人釋放他。以上是美國之音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當局不單止在中國國內強調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的治療新冠病人，同時又大張旗鼓令到傳統的中國醫藥去出征海外，為全球抗疫提供雙黃連等所謂的中國方案。這種政府主導的中醫外交能不能夠突破西方醫藥制度的科學壁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马里兰州开业的一位华裔传统中医师说，本来他们中医师疗病毒性的病肺炎实际上是他们的强项，结果变得他们不敢出头。由于涉及到敏感的话题，他要求不要透露真实的姓名，只是希望被称为是路客。他拥有中医肿瘤学硕士以及是西医肿瘤学的博士学位。他拿到中医执照之后，在2003年在马里兰州开设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拔罐等传统的中医服务，亦都给病人是开由中草药造成的药。但是他不能够好像正规医生那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医那样，给予病人开真正的处方药。从他们的法律系统来讲，他们中医实际上就是允许开处方给任何的病人，包括新冠病毒的病人。但是对于西医来讲，你要说是治新冠病毒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在这里是胡扯，当作新药来造假。这个使到他们，尤其是美国是未有办法治疗新冠病毒的时候，你可能越做得是越变成其他人针对的目标，所以这些中医一个个都吓得是够，不敢再做。路克这样的传统中医师在美国是给予患者开的药，在法规上被视为是膳食补充剂，并不是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监管的药物。虽然他不敢在美国给新冠病人开中药，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中药是被官方形容为是战役成功的经验的不二法宝。 中國政府向海外推廣呢一種擁有千百年歷史嘅醫藥嘅時候，稱佢作為係帶有傳統嘅一種係修飾劑。但係響中國國內呢種嘅古老嘅醫藥，直接係被稱為係中醫亦係中藥，而源自西方，但係如今早已普及到中國嘅現代醫藥學，即係被稱為係西醫亦係西藥，中西醫奄奄平衡。中國最高領導曾將發展中醫擺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中國夢嘅高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響去年嘅十月將中醫藥學稱為係中華文明嘅一個瑰寶，要求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而之前，中國國務院響2016年底發表嘅中國嘅中醫藥白皮書，就將中醫藥發展上升為係國家嘅戰略。在世界各国医学界都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抗击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中国政府宣称中国 87% 的新冠病毒患者接受了中医治疗，其中 92% 的患者病情出现了改善。中医药亦都成为了中国政府海外抗疫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陆三明在今年的3月初曾经表示，要以这次的疫情作为契机，让中医药文化成为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代表以及历史典范，为全世界提供可行的独具中医药文化匠心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3号的一则报道说，战役海外，中医师和中医药列队其中，大显身手。中国向海外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组里面，不单只有中医，而且还有一箱箱中药茶包以及中药的果粒，包括是双黄连、排毒清肺汤等等。今年的四月，金花青锦火粒、莲花清瘟的火粒以及是胶囊、血边静注的射液，这三种中成药获得到中国国家的药监局的批准，治疗新冠肺炎。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发放给海外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有莲花清瘟胶囊。这个药亦都受到了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钟南山以及李兰娟等著名医学专家的力推。这个中成药是在2003年沙士病期间研制出来，2020年的4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该个药在原批准的适应症基础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新适应症。钟南山在5月4号在和海外学生代表连线解答疫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莲花清瘟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是有效。不过中医外交虽然是有政治的东风，却非是一帆风顺。首先触碰到的礁石就是西方国家对药品进口的严格的审批程序。中国大使馆在海外发放这个中成药，就因此而惹出了一些麻烦。在美国，中草药作为膳食补充是可以进口，但是不能够作为药品进口，因为它未有经过 FDA 的严格验证。加拿大卫生部分人在中国留学生的网上晒出健康包里面的莲花清瘟胶囊后发表声明，在加拿大出售未经授权的保健产品，或者是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声明，声称可以防止、治疗以及治愈新冠病毒，在加拿大是违法。2020年的5月，瑞典的一个媒体报道说，中国大使馆发给中国留学生的健康包里面就含有这个中药，是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发放这种药物，因为中草药未经瑞典官方的批准，因此不得带入该国。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荷兰海牙对这个药进行的实验室检查显示，其中活性最高的成分是薄荷醇。中医师鲁克觉得中药有效成分无法接受西药的那种检测方式。他说他们去找那些有效的成分在清瘟的胶囊，结果他们这个办法当然是找不到，因为中药他是用的是叫做提物，就是你煎好了中药经过是干冰以后就变成速溶咖啡这样的粉末。咁样当然里面系不含西药，如果佢里面有薄荷，然后佢将佢浓缩之后，你就查到嘅薄荷醇，当然唔奇怪。系唔系证明冇其他嘅嘢？呢、这个唔一定证明就冇其他嘢。曾经喺美国大制药公司工作过嘅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话：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有专门的部门，将中医药当作是一种替代医药来研究，但是中国大使馆的健康包里面的中成药并未有经过西方国家医药监管部门的检查。他说，你要真正让西方科学界的人来看看你这些东西，人家首先就要看你是否经过测试，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是否安全，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你要让人家当这个药来吃。这个在美国的制药公司参与过新药开发整个流程的研究人员详细介绍了一个新药的研究所需要的哪个程序。他说，研究人员最初在实验室里面是了解病毒的蛋白质结构以及机制之后，经过大量的筛选，找到了对付这个病毒的最佳分子化合物，然后就在动物身上进行临床前的研究，来了解药物的毒性以及安全的剂量，然后决定是否在人身上面是进行试验。在临床试验的阶段，研究人员需要对该个药品进行分阶段的试验，从第一阶段的不到100人到第四阶段的几千人，然后进入调查性新药申请程序，之后才开始向FDA 递交新药申请。 FDA 是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审核所有的材料，最终决定是否参批准这个的药品能否上市。他说，从开始的观念，从了解病毒的蛋白亦是病毒的机制，到最后三期临床试验做完上市，一般情况5到10年。这位研究人员还说，由于新冠疫情， FDA 会加快对有关治疗药品的审批。对于中国官方所讲的 92% 的中国患者食了中药后是病情改善的讲法，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全球卫生问题的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认为，很难知道这种有效性的是建立在哪一个概念基础上面。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的数据， 80% 的新冠都是轻症，不理是怎样，你用不用中医药他都会是痊愈。王炎中又说，这个并不是彻底否认中医的人，并且认为中医对于新冠病的调理以及尽快恢复是有些作用。德国医生陶俊亦都不抵触从传统的中医药，仲是在1990年代去中国学医，但是他无法相信中药能够治疗新冠病毒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药能够大大的改善免疫功能，间接的帮助对抗病毒干扰或者是加强免疫力，但是它对新冠病毒并没有具体的效果。中国政府为何急于在国际上推销疗效未有经过发达国家医药监管部门检测的传统中药，目前亦都是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卫生研究主任的王炎中认为，中医最近几年在中国火起来，除了是跟中国科学家是陶悠悠2015年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家有很大的关系之外，亦都跟中国领导人将他看作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有关。他说，领导人亦都有他的偏好，要推动这样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面，这几年赞成不赞成中药就变成了是不是爱国。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